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向美国情报机构、媒体还有奥巴马开火；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目前美俄军事合作的条件还不对；G20 外长在伯恩开会，希望美国继续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了，并且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准备。川普的商务部长人选因为跟中国的商业联系遭到了质疑，而黑龙江的大庆再爆抗议铝厂项目的示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一开始呢，我们在节目中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星期四，巴基斯坦南部人群密集的一座什叶派圣殿遭到一名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的袭击，有7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的媒体机构声称对这次攻击事件负责。遇难者当中有妇女、儿童。这次攻击发生的地点是在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军方发言人说，军方派出了部队、直升机还有C-130运输机支援救援行动。当地官员说，执行这次攻击的是一名妇女，现场找到了她的头颅。另外，军方说西南部的俾路支省也发生一起路边炸弹袭击事件，遭遇袭击的是军方的一个车队，3名军人被炸死。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以来首次举行的个人新闻发布会上列举了他第一个月的政绩。他否认白宫内部出现混乱的报道，并且坚持他的政府运作像一部运转精准的机器。新闻发布会持续了超过75分钟，时而充满火药味，时而滑稽。川普则边开玩笑边对聚集在白宫东厅的媒体记者们大发议论。他提出了他一个月来的成就，包括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撤出、冻结联邦政府招聘以及取消一些政府法规等等。川普坚持认为，如果不是他的前任总统奥巴马留下的烂摊子，他本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川普还对媒体发难，这似乎已经成了他公开露面时不可缺少的一幕。他指责媒体淡化了他的成就，制造假新闻，损害他的政府。本周，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被曝他在总统过渡期跟俄罗斯官员的对话问题上误导了白宫官员。川普还遇到了跟他的一项行政命令相关的法律挫折。这个命令要求暂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移民，并暂停难民计划。川普还驳回了有关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大选期间跟俄罗斯官员联系的新闻报道。那么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川普对媒体发起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密。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川普说，这里真正的丑闻是情报机构把保密信息像发糖块一样非法发放，非常不美国化。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声称美国情报界、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将情报非法送给快要办不下去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像俄罗斯那样。华盛顿邮报是上周详细报道川普就任总统前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之间电话谈话的首家媒体。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川普的助手和幕僚曾经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俄罗斯驳回了《纽约时报》发表的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曾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的报道。VOA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排除了立即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条件还不适合。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马蒂斯说，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破坏稳定。他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的第二天讲的这番话。他说，俄罗斯的行为仍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马蒂斯在展望前景时表示，他可以预见与俄罗斯的政治合作，但不是军事合作。
I think the point about Russia is they have to live.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法，如同我们期望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成熟国家那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将展开政治合作。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不过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将参与并试图找到共同点，或者俄罗斯在未来信守其承诺并恢复与北约的某种伙伴关系。但是俄罗斯必须首先要证明自己，履行他们与北约协议中所做出的承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中程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不试飞任何航程可达500到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也就是说俄罗斯违反了导弹条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中程核力量条约的行为。中程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几则国际新闻。来自全球20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交部长星期五，也就是2月17号，今天在波恩举行第二天会议。在连接2天的会议上，美国的盟国希望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得到保证，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继续在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和全球经济等领域跟20国集团的10年密切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都在对川普进行揣摩。这些国家今后若干年要在对外政策当中比较敏感的领域跟川普打交道，包括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核裁军等等。这次20国集团最高层级的外交官会议也被视为7月7号到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一次彩排。川普表示，他将会出席7月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德国波恩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这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最高官员的会谈。这次的闭门会议细节目前还不为外界所知。但是中国官方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说，蒂勒森和王毅就双边关系和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新华社的简讯没有提供其他细节。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通话中改变态度，同意信守一中政策，被视为北京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提升，也为这次蒂勒森和王毅的会晤扫除了一个障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国家依照国际法在国际空域跟海域实施的任何飞行和航行。此前，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官方媒体上声称在公海上空遭到了挑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2月1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中国空军轰 6K 飞行员刘瑞称，自己2015年3月30号在西太平洋上空飞越时，遇到外国一架飞机的贴近飞行，间隔有时不到10米，时间持续了大约8分钟。这名飞行员说，虽然这架外军飞机并没有违反空中相遇规则，也没有做出任何危险动作，但是外军飞机贴近飞行以及飞离时掀起机翼展示空对空导弹的行为冒犯了他，是对他的挑衅。刘瑞没有指明那架外军飞机属于哪个国家，节目里也没有播出任何外军贴近飞行的视频，但是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对方是东太平洋国家，将实力部署到西太平洋和中国的家门口是不公平的。显然中方所提到的外军就是美军。五角大楼分管亚太事务的一名新闻官2月14号在回应中方有关说法时对美国之音说，美军不会阻碍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军队依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自由通行。他说，假如中方认为美军采取了任何不安全和挑衅行动，中国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跟美国磋商，但是中方在事发后和迄今为止都没有就那次所谓的贴近飞行事件跟美国交涉。中国飞行员刘瑞还在节目中称，南海是中国领海，中国军队会凭着实力到南海上空实施常态化巡航，向周围国家和全世界宣示那是中国的领海。他还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利益也在发展，并且要靠实力说话，而实力就在军事力量。一个国际仲裁庭2016年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将恢复在南中国海的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并挑战一些国家对这一海域提出的过分领海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一组防务专家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必须重新塑造军队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同一天，美军各大军种的高级官员们在众议院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正在帮助美军保持能力超群的空中优势。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星期四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潜在对手以美军为样板，大力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造第五代战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威胁美军投放军力，达到以武力实施扩张的目的。他说，如果不做出改变，美军将不能确保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未来可能与这些对手发生的军事冲突。多名防务专家在作证时说，美军可以采取多项措施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兰德公司高级防务研究员奥切曼尼克说，在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西太平洋，美军需要加强前沿部署，但应分散军力，提升每项军事装备的杀伤力，同时强化美军基地保持和恢复战力的能力。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詹姆斯·汤姆斯认为，美军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安全局势做出不同的前沿部署，同时与美军的全球侦察和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应对地区的安全挑战。前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美军应该在南中国海部署更多的地面舰船和潜艇，传达美国致力于遏阻侵略行为的信号，同时强化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为美军在那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参议员们在发言中说，由于国防经费吃紧等因素， 改变美军的运作模式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但美军别无选择。在众议院军委会同一天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来自美军陆海空军的高级官员们对美军保持优越的战力表示乐观。分管各个军种航空部队的几名将军级官员说，刚刚以及即将正式服役的 F-35 第五代战机在各项演练中表现卓越，飞行员们对 F-35 战机日后跟对手们的潜在较量充满信心。美军第一支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上星期开始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更多的第五代战机预计也会陆续抵达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克里姆林宫最近下令俄罗斯各大新闻机构减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但是官方随后否认有关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说，俄罗斯开始对川普失望，并且着手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做准备。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之后，克里姆林宫下令俄罗斯各主要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停止赞扬美国总统川普，并减少对川普的关注。美国的彭博社说，这显示克里姆林宫对未来俄美关系前景的不安在增加。川普并没有像俄罗斯所预期的那样对莫斯科更加友善。俄罗斯官方通常把俄美关系变坏的主要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政府，并对川普和弗林寄予很大的希望。许多评论也期待俄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但普京政府现在感到川普政府针对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等问题的表态正转变调门。俄罗斯媒体把刚刚辞职的弗林将军称作是克里姆林宫与川普政府联系的主要桥梁。俄罗斯资深新闻工作者冯·埃格尔特引述自己在主要媒体消息来源的话说，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不会大规模地抹黑攻击川普，而是尽可能少提川普。他说，同几个星期之前相比，俄美关系现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如何对待和评价川普，克里姆林宫正把自己赶入死胡同。尼克里斯基说，直到不久前，主要电视台的评论人士还对川普充满赞扬声音，期待俄美关系会变好，以及川普将如何帮助俄罗斯。但现在看，川普政府并不想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不想对俄罗斯让步。那些过去曾经表扬过川普的高官，还有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他们又将如何下得了台呢？俄罗斯传统上一直认为同美国的共和党打交道要比民主党更加容易，因此希望川普执政。川普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俄罗斯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他知道川普赢得大选之后，一些俄罗斯高官开香槟抽雪茄庆祝。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议会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当时举办了庆贺酒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俄罗斯主要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主管西蒙尼扬在推特上表示，他现在手中就是没有美国国旗，否则会开车手持美国国旗在莫斯科大街上庆祝。但支持普京的一批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最近曾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大楼前抗议俄罗斯媒体过多报道，甚至美化川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川普在俄罗斯媒体深受欢迎，他的曝光力甚至超过普京。政治学者哈拉吉扬认为，普京的权威在俄罗斯绝不容许受到任何挑战，在川普与普京的曝光率竞赛中，川普肯定会输给普京。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媒体有关克里姆林宫下令减少报道和停止赞扬川普的消息是假新闻。俄罗斯总统前经济顾问 目前批评普京的伊拉里昂诺夫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之间短暂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俄美之间未来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可能超过奥巴马政府时代，川普甚至有可能成为普京制度的埋葬者。据报道，为了应对俄美关系可能继续恶化以及双方制裁行动升级，俄罗斯财政部正酝酿出台新的命令，禁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银行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为俄罗斯大企业提供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鹰派学者最近出书表示，如果跟主张孙子兵法的中国军队硬碰硬，凭借结盟跟硬实力，美国的美军实力还是更胜一筹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学者艾略特·科恩在最近出版的《大棒论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性》一书中，把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科恩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在美国国务院担任顾问，他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比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要大。科恩认为，中国经济繁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而表现出好战的立场，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的战略难题。科恩星期三在传统基金会回答提问时说，
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如此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而且有一种十分强的自我意识。有些政治学者说，有一个新兴大国再有一个传统大国就注定会有麻烦。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对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中央之国的定位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认为他们在南中国海拥有宽泛的权利，我认为这对美国形成了许多长期的挑战。
科恩认为，中国擅长以微妙而有效的方式用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逐渐扩张，填海造岛并将岛屿改造成军事基地就是一个例证。科恩在书中说，中国寻求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类似在封建时代让邻国臣服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把美国赶出东亚，逐步消除美军在亚太地区投射实力的能力，威胁美国的重要盟友，或者将这些盟友招纳到自己的朋友圈。他说，
首先，美国不希望中国真的违反包括海上自由通行在内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第二，我们意志方面不希望中国从实际上瓦解美国的同盟，让韩国或日本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日本变得过于警觉，以至于做出需要核武器的决定。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军事架构，他们是在希望把我们赶出他们附近的地区，他们对这一点也毫不掩饰。
科恩认为，美国盟友的集合力量足够应对北京崛起的实力。他说，
如果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组合，其实形势是很好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越南和菲律宾、印度等等，这里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能够结合的地方。外交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就是发展联盟，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科恩在书中写道，中西战争策略理念的不同体现在孙子兵法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之间存在的分野。科恩说，在中国大受推广的孙子兵法讲究知己知彼，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掌握，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怀疑理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各种不确定性的广为集合，在战争的迷雾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快速判断形势，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和持之以恒。科恩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比孙子更为正确。他说，美国领导人自然需要了解孙子兵法的谋略，但心理战和间谍战的错综复杂都不能比拟美式战役的力量核心，也就是那种能够爆发巨大军事能力的军事系统。科恩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他们不但能够加强和保卫美国的盟友，还能够通过封锁中国港口和干扰中国贸易的方式使中国瘫痪。科恩说，这针对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弱点，因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繁荣。 科恩在书中表示，为了避免战争，美军实力强大其实是一个关键因素。他说，美国如果希望向中国证明，如果中国攻击邻国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胁自身利益，美国就必须建立足以令人信服的军事架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退役美国海军中将罗伯特·哈沃德婉拒川普总统希望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邀请。退役将军迈克尔·弗林本周早些时候辞掉这个职位。哈沃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工作需要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力以赴才能做好，我目前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现年60岁的哈沃德曾经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他在2013年退役，在军工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巨头洛克马丁公司现在担任高管，工作重点是在阿联酋。哈沃德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官员，他跟国防部长马蒂斯关系密切，他们在哈沃德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期间就一起共事，那个时候哈沃德负责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国部队。哈沃德有过在白宫工作的经验，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任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反恐。美国国会议员说，一名政府移民官员告诉他们，几乎所有无证移民都可能是被逮捕和驱逐出境的对象。代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托马斯·赫曼星期四在国会山与10名民主党人代表会面。之后，来自德州的众议员朱利安·卡斯特罗说，会谈结束后很难相信川普政府不会把执法目标尽可能的扩大。曾经是希拉里坚定支持者的卡斯特罗说，唯一的例外是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也就是在年轻时候来到美国并且受到前总统奥巴马建立的这个计划保护的移民。川普在他上任后第一个星期发布了行政命令，为扩大移民法执法奠定了基础。该行政令指出，许多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那些逾期拘留或违反签证规定的外国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参加星期四会议的国会议员们表示，在上周行动中被逮捕的686名无证移民当中，有120人没有犯罪记录。现在川普政府计划要签发一项新的行政令来取代目前这项旅行禁令。目前的禁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还有难民入境美国。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针对新的可能的旅行禁令发来下面这篇采访报道。
在星期四提交给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庭文件中，司法部要求不复核该院在上星期做出的裁决。那次裁决拒绝撤销从2月3日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总统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司法部表示会出台新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而这项命令将全面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还表示，极为严格的审查将会到位，这项机制已在许多地方就位。川普说，新的行政令会按照法庭的裁决制定，但是他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裁决。川普总统于1月26日签署的行政令，暂时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7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时效为90天。这项行政令同时也规定，在行政令签发后的120天内禁止难民入境，而叙利亚难民则是无限期禁止入境。这个行政命令引发争议和司法诉讼。反对人士认为行政令违反宪法中平等保护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华盛顿州就行政令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后，位于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于2月3日发出在全国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临时禁制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司法部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说，川普新的行政令将会做出大幅修改，但是没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会助理的话说， 川普重写的行政令可能会明确排除绿卡持有者。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现有的法律诉讼是否还会继续进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方塔纳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如果他们不执行旧有行政令中的任何内容，那就会很难对原来的行政令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他们停止执行旧有的行政令，那么旧有的行政令中任何内容构成诉讼基础的概率就会显著降低。川普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下级联邦法院就行政令合法性问题的审议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他说，所以我们也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并渴望取胜。与此同时，我们会签发一个全新的和非常全面的命令来保护我们的人民。上个星期，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要求该院25名全职法官投票决定是否需要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全席庭对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裁决进行复核。司法部星期四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不寻求全席复核，但是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异议。司法部说，裁决不应留存为巡回上诉判例，并要求在新的行政令出台之后将裁决撤销。川普政府认为，在允许谁进入美国、禁止谁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上，法律赋予总统权力，因为这涉及移民和国家安全事务。川普总统说，他上个月签发的行政令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混入美国。他说，第九巡回法庭做出的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决定。方塔纳教授说，宪法确实是赋予总统相关权利，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宪法中的其他问题，比如是否区别对待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唐韵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他和学院的教授以及同学为因行政令受影响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认为，在有关川普行政令的争议和联邦法院判决中，其实质是一对张力，一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而另一端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对程序正义的一种尊重。他说，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法律做的在美国的宪政民主系统中做的，其实是对各种可能互相会有张力甚至有矛盾的不同的价值的一个权衡，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法院和这个总统这两个就是立法，就不是是司法和这个执法的两个职能部门，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他们的这样的来回，就是你说这是政治也好，你说这是法律也好，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这样的来回和这样的制衡是美国的宪政民主，我觉得的一个基础。
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川普提名出任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因为跟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商业联系而遭到质疑，有人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罗斯在跟中国打交道时候的公正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也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和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10个产业。金融时报援引罗斯发言人的话说，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告诉他，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还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也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 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却不一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的话说，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的讨论时回避。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了来自中国公司的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诸如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到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因特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让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但是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商务部长不得不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回避贸易政策的讨论，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罗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人。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是政府中真正为贸易和经济政策负责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为航运公司回避许多贸易讨论，将对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局面。
他强调，这对川普政府更为糟糕，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鉴于这样的原因，罗斯应该卖掉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there, but any other
这是非法的，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的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犯罪。
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也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是罗斯一月份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黑龙江石油工业基地大庆2月16号再度爆发大规模的集会，这是继14号当地民众抗议之后第二次发生的群体事件。目击者说，有多名抗议者被警察带走，当中包括妇女跟老人。当地民众抗议当局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征求市民的意见，引进了高污染铝制品生产项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大批市民星期四再次聚集在大庆街头，要求市政府撤销几年前规划引进大庆的中旺集团铝生产项目，全称年产200万吨特大高精铝及铝合金加工材项目。当地民众认为该项目离水源地和居住区太近，对于环境和健康因素表示担忧。有民众称，此次抗议规模比14号更大，数千警察携带警犬严阵以待，封锁通往市政府的所有路口。网络上有视频显示抗议者被警察带走，微博上大量关于大庆群体事件的图片和视频遭删除。有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参加的几个拥有数百人的微信群被切断或暂停。 星期五，一位市民告诉美国之音，一天前被警察抓走的十多名抗议市民，在一份声明不再参与相关抗议的保证书上签字后，均已获得释放。这些人多为妇女，其中年长者有七八十岁。据了解，大庆中望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总投资460亿元人民币。项目距离当地水源红旗水库999米，周边几公里内有多个学校居民区。中共大庆市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微大庆”发文解释称，该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销售收入1500亿元，税收150亿元，增加30000个以上就业岗位。文章还说，所有排放物都符合国家标准。大庆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毛泽东树为工业楷模，近年来石油资源日渐枯竭，当地政府试图寻求经济转型。一名当地高校的教师说，16号的抗议总体来说是平和的，警察没有与抗议者发生冲突。
我在场，我拍了好几百张照片，警察没有跟市民发生冲突，警察也是本地的老百姓，他也有老人也有孩子，他也明白这个东西上来了，警察他不像那个有钱的或者是当官的，他能走到三亚，到什么要美国又什么的澳大利亚的，他也走不了，他就是执行个公务。
大庆居民刘女士表示，当局提前发出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员工不得参加抗议，一些市民收到恐吓信息。他表示，16号他在抗议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把守路口，防止民众在市政府外集结。
现场其实挺紧张的，因为在前一天晚上，不16号吗？15号，政府就已经在新闻上发公告了。公告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跟那个厂家，也就是那个中望公司、李家公司说，暂时停工。这个意思，告诉你就不要再去了，等到最后跟那个厂家和我们那个公众达成共识以后再做决策，就这么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发了好多的那个这个就属于像是命令吧，各个小区包括各个企事业单位，然后逐级下达传达这些指令，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再去那个聚众啊，要不就会定性你为非法的聚会和游行，然后就是挺严肃的。因为现在都属于上班时间嘛，因为星期四是吧，都正常工作，然后能去的那些人也基本都是退休的或者是老人啊，那些人在职的人去的应该不是很多，然后要去的话说工作都有可能丢掉，然后在各个路口，就是尤其是靠近市政府大楼对面的那个时代广场，根本就是封掉的，根本就过不去，然后各个小区的路口全有警察把守。
那位高校教师表示，大庆中望项目排放物绝对值太大，即使99%的污染物得到处理，剩下的1%也会造成极大的污染，这些排放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我们的结论是啥呢？就让他走，辽宁 GDP 垫底，这么好的企业在大连为什么让人赶走了呢？这个大庆就是饥不择食，还有一个就是政绩，官员的政绩。
他还表示，包括当地高校教师、科技人员在内的许多大庆人认为政府的环评不可信。这位未透露姓名的大庆教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宁可要一座空城，也不要一座死城。
你环评通不通过，就通过了我们也不相信，我们宁可留一个空城，我们也不留一个死城。空城将来这个地方还能长嘛的那个植物，还能长的芦苇，还能长那个草呢，死城啥都不长。
2月13号，当局声明，对于中望项目环保问题不过关绝不推进，环境评价不达标绝不施工。但第二天大庆仍然爆发大规模抗议，抗议发生后，当局表示决定暂停项目，将在取得市民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再对项目的实施做出决策。一些居民说，当地盛传有国家安监局领导前往大庆视察，于是16号民众再次集结。 2007年厦门 PX 项目引发当地市民集体散步以来，中国大陆已经相继有大连、成都、昆明、茂名、上海等地发生与环保有关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其中有些地方官方被迫做出让步。去年在广东肇庆、湖北仙桃和陕西西安高陵等地，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示威民众分别遭防暴警察强力镇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媒体星期四援引台湾高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以前，美方曾经事先通知台北川普的发言概要，所以呢，台湾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度反应。台湾驻美代表高寿泰说，美台一直保持低调，零意外的沟通。对于双方是否针对这一通电话的事前或者是事后有所沟通，他没有评论。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援引蔡政权高官的话报道说，2月9号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将尊重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对此完全把握状况，所以没有做出不必要的反应，因为美国在事前曾经将川普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概要通知台北。报道说，蔡英文政府没有对川普一个中国政策的发言内容做出反应，因为蔡政府的判断认为美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对台湾方面有利。事实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重申过对台湾的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美方是否预先告知台北，两人通话之后，美方是否一如以往惯例对台湾驻美代表处人员做过简报，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面对媒体的询问都不愿评论。高硕泰说，台美之间的事务他一直都秉持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来处理，任何台美之间可以互相分享的资讯都会透过既有的管道做必要的接触。至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人通话的内容，高硕泰说，美方对此已有声明，他无法多做评论，不过他会继续做必要的观察与解读。与此同时，星期三，一个由台湾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访问时，首度进入美国国务院的杜鲁门大楼，与亚太事务首席副助卿董云商举行会谈，就亚太局势和美台之间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社交场所双向园举行的记者会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兼访问团团长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说，
那非常感谢这次美国行政部门的安排那我们除了这个过去我们在 AIT 的互动之外那他们今天也特别愿意在国务院里面来接待我们那我们虽然不便在这边特别就我们对话的内容来做深入的转述但是如同我刚所提的，我们主要交换意见的领域包含跟国会一样就是台美之间的经贸互动还有我们的安全以及国际参与等这三大类别的议题。
代表团成员之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个人脸书上贴出访问团在国务院及他们和董云上的合照，并称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突破。另外，在台北方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四针对产经新闻的报道表示，他对个别媒体的臆测没有评论。黄崇彦上星期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话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后，曾经表示台美双方对此事保持密切联系与沟通，并且维持很好的零意外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刚好是台湾228事件70周年，台湾各界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台湾不能够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统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228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令人难过的事情，纪念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表达伤痛，更重要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是在台湾一边要继续深耕自由民主人权，好不容易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拒绝，要充满了警戒，绝对不能再让一个不自由、不民主又侵害人权的政权来统治台湾。
薛浩元董事长还说，基金会将持续研究及发掘相关史料和档案，配合国家目前推动的转型正义，最终希望完成228事件的转型正义报告。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进行反抗，国民党政府派军队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纪念228事件的相关组织星期五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时代在眼前22870年的记者会，除了宣布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之外，也期盼228的经验成为关爱自我土地的开始，更成为台湾启蒙主体意识的源头。代表受难家属的台湾228关怀总会理事长潘信行表示，228受难家属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补偿，但是经费来源却是全民纳税人的钱，这不符合公平正义。潘信行指出，228事件的真正加害者是国民党，所以补偿费应该由国民党来支付。受难者家属支持政府继续清查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然后让国民党将这笔钱还给国家。台北228纪念馆馆长萧明志表示，该馆成立已经20年，今年也正好是228事件70周年，具有双重的意义，责任也更加重大。
我们希望能够找出真相，能够厘清责任，抚平伤痕，来汲取教训，那么共同来走出这个历史的悲伤。
萧明志馆长还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承接228事件先烈先贤的努力，思考如何让台湾的未来更加美好。台北228纪念馆将推出228事件70周年特展，此外228国家纪念馆正在展出一项名为人民力量打破禁忌的228平反与转型正义特展。台湾各界今年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活动，除了展览之外，还包括中书纪念仪式、音乐会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228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材。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会出席纪念228事件的活动，政府还成立了228纪念馆及公园，将2月28号定为国定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巴基斯坦南部一座什叶派的圣殿受到伊斯兰国组织自杀自杀炸弹手的袭击，7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星期四发生的攻击事件负责，死伤者中有妇女和儿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军方出动了军队、直升机和 C-130 运输机支援救援行动。当地政府官员说，执行这次自杀炸弹袭击的是一名女性，在现场找到了她的头颅。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以来第一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隶属了他第一个月的政绩，并且否认白宫内部出现混乱。他坚持说，他的政府运作像一部运转精准的机器。新闻发布会持续了75分钟，有时候还充满了火药味。川普一边开玩笑，一边对聚集在白宫东厅的媒体记者发出一些议论。他提出的成就包括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撤出，冻结联邦政府招聘人员，以及取消一些政府的法规。川普还批评媒体，他说媒体淡化他的成就，制造假新闻，损害他的政府。美国国会议员说，一名政府移民官员告诉他们，几乎所有的无证移民都可能是被逮捕和驱逐出境的对象。曾经是希拉里坚定支持者的一名议员说，唯一的例外是符合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人。代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星期四在国会山与10名民主党人会面。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卡斯特罗说，曾经有一些年轻的人在童年的时候到了美国，他们不受这个驱逐计划的影响。川普总统上任后第一个星期就发布政令，为扩大移民执法奠定了基础。川普的行政令说，很多外国人非法进入美国，逾期拘留或违反签证规定的外国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退役美国海军中将哈沃德婉拒了川普政府希望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邀请。退役将军弗林本个星期早些时候辞职，不过哈沃德发表声明说，这个工作需要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力以赴才能做好，而他目前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承诺。哈沃德有在白宫的经历，曾经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任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今年60岁的哈沃德是海豹突击队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波恩会晤，蒂勒森敦促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阻止他发展核计划。朝鲜当局星期五逮捕了亿万富翁商人、三星集团负责人李在镕。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